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年的大幅走高的中国的股市看似一道奇观，实则是暗流汹涌。那么从长沙股民借钱爆仓跳楼，到深沪股指双双的暴跌，悲情和惊悚叠现。经济低迷之下，到底是谁在推动中国牛市过山车？央行缘何与股市眉目传情，干玩冒险游戏，以货币政策来支撑股市？中国的股市接下来跳的是谁？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这个时评人士来解读一下，分析一下这一方面。另外呢，我们也请各位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参加这次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是远在新泽西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作家、经济学者和时评人士何新莲女士。何女士您好。
你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坐在我身边的经济学者夏业良先生。那么夏先生目前在华盛顿智库加图研究所任研究员，欢迎二位。同时欢迎各位听众观众现在就打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1，400120051。好，首先第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夏业良先生。我们看到这个周二呢股市终于强劲的反弹，我们看有这个消息说这是政策方面这个调整造成，不是纯技术的这个方面的调整。您谈一下您对这次星期二这个股市反弹有什么样的看法？
首先星期二这次反弹是个微型反弹，它反映的其实不是短期的这个政策式，中国的股市长期以来就是一个政策式，所以从技术层面上来讲的话，虽然讲这个星期六央行就这个双降啊，存款准备金率和这个利率，但是事实上周一还照样跌，周二一开始也是先跌，所以这个情况来看呢，就是央行的政策未必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有效，而且它跟这个美联储1987年所采取的对策并不能够相提并论，因为整个的制度环境啊、市场环境，再加上法治的背景都不一样，还有很多基础条件不一样，所以这次来看呢，就是说这个中国股市为什么会跌的这么多，在10天就跌掉了1000点，这里边有很多的问题，待会儿我们还要继续讨论。
好的，谢谢您。我们看到虽然呢星期五的时候这个股市大跌，但是今年以来呢，所以股指还是涨了一倍，到现在为止还是一倍这个水平。大家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大家也一直在议论，海外的这种分析人士也在讨论这个中国股市，说这已经这个火热到了这种程度，大家也都觉得好像这个暴风雨来临之前的这样一种闷热的这样一个天气，聚集到一定的程度的话，可能这个雨就会下下来。那么何女士，您来谈一下，您在今年呢，大概应该是在4月和5月分别写了2篇给我们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写2篇博客文章，谈到中国这个股市，而且2篇文章强调都是说这个中国的股市成牛。并不是因为上帝之手，我看也不是因为市场之手，而是因为这个政府之手，才变成前段时间这个疯牛。那么，请您谈一下这个背后的成因，给大家再做一下简单的分析。
中国股市是政策市，这一点呢，全世界都没有意见，中国政府呢也没有否认。真中国官方的口径是政策市也是市，也是一波行情。那么，中国政府呢，在5月份。就是5月上旬那个黑色星期三以后呢，他就做了一些调整，就想把这头疯牛呢变成慢牛，那么变成慢牛呢，就让它慢慢的上涨。但是从这个6月12号以来啊，就一直在行情下挫。那么中国政府呢，在这个事情上面找到了一个替罪羊，这次替罪羊是什么呢？就外国资本。那么外国资本是哪些呢？今天已经点了名，就是高盛，就是美国的高盛，这些投资基金进去炒作，然后呢获利离场，所以导致下跌。但是国内的分析呢，倒是原来在之前的分析是，今年上半年不少国企高管还有民企都呢把自己的股票出清，那么就是光是这个国企就已经变现2300多亿。那么其中呢，就是民企当然变现的更多，那么就套利离场，然后就是引起这个恐慌性下跌，这是此前的一个说法。那么我要说的是一点，就是中国这个股市呢，是一个观察中国经济是一个什么形态的最好窗口。 新制度经济学呢说世界上有两种经济制度，一种呢是包容式经济制度，那么就像美国这种制度啊，就给大家创立一个很好的环境，公平竞争的环境，有法治，然后让大家在里面呢能够获利。一种是榨取型制度，榨取型制度呢就是某一部分人获利，另外一部分人呢就是充当这个获利机器的榨取对象。那么我觉得中国股市正好体现了中国这个榨取型经济制度的特点，股市早就成了国企就是就国有金融行业的一架提款机，什么时候缺钱呢就推股票上市，然后呢就在榨取这个中小股民的钱财。从这个股市开始以来，尤其是这个朱镕基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大量国企上市以来，一直就是这个情况，就成了国企的提款机。
好的，好，谢谢。夏先生，请您做一下补充，看您有什么样的这个观点。
我赞同，因为这个中国股市，你看近期到底谁在获利啊？主要是那些机构啊，大国企，尤其是像有一些这个兼并重组的概念，刚刚完成兼并重组，立刻这个高管就开始大量的这个出清自己的股票，大量的减持。所以这种情况呢，我想是不是将来国家在监管方面要出台一些新的规定？比如说你这个兼并重组完成之后，一段时期内禁止你这个本企业的这个高管来出售减持自己的股票，这是一个必要的这个最起码的保障。因为你自己跟这个普通股民是信息不对称的，你了解这个企业真实的情况啊，所以说这个你看到底谁跑得快，到底一方面政府忽悠普通股民要这个支持国企改革，要支持国家战略性的这样一些意图啊，但另一方面呢，由于他们内幕，就是内部人士呢了解掌控这些信息，他们会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吧，他们会先跑啊，先获利先跑。
这一点我想问一下，中国有没有这个针对内幕交易、背后交易的这样一个法律或者是规定，这样子来遏制这些？
他名义上说有，他就是这个监管嘛，这个监管你像有银监会、证监会，还有其他的一些机构吧，但是呢，事实上就是有很多的漏洞啊，而且这种漏洞在中国这个腐败成风的情况下，你没办法完全杜绝，所以说只有呢就是在亡羊补牢吧，就是现在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完全可以出台这么一个一条新的规定。
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说嘛，中国这个政府呢为什么在这个经济下行的时候想要支撑这么一个牛市出来啊？刚这个何女士也谈到说现在不想要疯牛，想要慢牛啊，那么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
当然中国政府现在由于这个经济衰退成为一种所谓经济新常态，它有什么东西来这个让老百姓更加有信心呢？对未来抱有一种乐观的态度呢？房市已经不行了，对吧？然后你看这个实体经济乏善可陈，多年来这个国企一方面它这个效率低下，另一方面获得了国家最多的优惠资源和政策的支持，而民营企业一再做了打压，所以它的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个逆市场化方向。那么在这点上面，我们看它现在想创造一些热点，尤其是最近这些年，最近这一年里边更加突出的是什么？是通过中国向海外拓展的一些大战略，
是
包括国家的这些航天工程、军工一些重要的项目，他希望这个老百姓为这个国企这个兼并重组支持。那么这样的做法呢，实际上是把国家沉重的负担又甩给这个普通的老百姓来承担。所以这一点呢，就是说，如果要讲他们动不动就把原因归咎为外国投资者在操纵啊，这种阴谋论的话，那我们反过来要说，这最主要的责任其实就在中国政府。
是的，二位都提到了这个国有企业的问题，国企的改革，这方面这个事情近期一直在谈，但是呢进展并不大。前一段时间我谈一点这个稍微有点题外的话，就是参加了一个关于叫 IFF， 就是国际金融论坛，实际上是一个中国政府背后支持的这样一个经济智囊机构，在北京。他们在这今年发了第一份这年度报告，叫中国报告 China Report 2015这样一个报告，里边就谈到了有关这个股市的东西，具体内容我详细不说了。我们就是说，前段时间我参加他这个报告发布会，是在 SICE， 就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搞的这样一个活动。那么他这个 IFF 的这个负责人呢，就是肖耿先生，那么是中国的一个经济学家，他在会上有谈到的这一点，就是说中国这个股市的问题，他没有细谈，只是说中国政府现在允许 这个市场去搞一些实验性的东西，那包括这个股市这个东西，让大家去实验。然后说外界呢对于中国的这种经济的这个韧性，是低估了，所以说中国这个经济是实际上是相当有韧性的。那意思就是说，在股市方面，是不是这个中国政府现在对这个自己还是有信心的？也就是说，它这个韧性可以这抵挡这个股市的大起大落。那么何女士，请您谈一下。
我其实觉得这个说法是个托词，其实是大家低估了中国政府的掠夺性和无耻性。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因为中国股市和这个外国股市，比如和美国股市吧，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它根本就没有中长期投资者，只有短线投资者。那么短线投资者它的目的就是炒高套利，然后走人离场。在这个美国吧，它有中长期投资者支撑，所以呢，股票的就是那个每年的那个红利是一个大家获利的管道，中国没有，所以呢就造成了这个投机泛滥。那么中国人好赌，本来在一个国家吧，这个股市呢是一个资本市场，政府呢应该有各种各样的法规，让它不要过度投机，就是有一部分投机的资金在里面活跃股市。但是另外呢，支撑这个股市、稳定这个股市的中长期投资者，但是中国没有，所以说中国的实验就是赌博，把这个股市当作提款机，就是榨取这个社会资金来维护这个国有经济的运转。这也和这个李克强经济学的破产有关系。李克强的经济学破产呢，是李克强经济学我们大家知道三个要点，第一个就是要这个改革金融，就是不再搞量化宽松，但是这个从他正式上任以来不久就一直在这个悄悄的量化宽松，所以呢这一点呢是已经大家不要做指纹了。第二点就是关于这个 GDP 增速不作为这个经济发展的目标，这一点呢表面上是这样，但是目前呢各地呢经济增速下降，财政收入下降，政府急了，所以呢就开始来玩股市。玩股市呢有几个目标，第一个就是把这个钱圈在股市这个池子里，就是让它呢不要过分的泛滥，然后导致个通胀率呢上升。第二个呢就是他要为这个所谓中小企业还有创业板等等啊去筹集一些资金，这个他们明面的说法，实际上呢那些资金到底获利没有我们不知道。就是星期二中午以后股市的强劲反弹，就是金融板块等等等等都反弹特厉害，我认为呢不是一个政策调节，是已经有大量的机构入市，然后就是炒作这些股票脱市，应该说是金融政策不灵了以后干脆就采取这个国家很多机构入市的策略，就重新来一场。
好的，谢谢女士。等一下啊，我们现在有这个听众观众打电话来，等一下我们来接听这个听众观众电话。接听之前呢，我想请夏先生呢谈一下这个政策方面的这个央行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还有刚才何女士谈到就是说有一些这个创业板块这些方面事情。另外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这海外上市，在美国纽约证交所还有这个纳斯达克上市的一些公司，他们从纽约和纳斯达克撤了牌以后呢，跑回中国去圈钱，因为那边的这个圈钱利润很大。但是呢，我不知道这方面情况怎么样。第二呢，就是星期六央行出台这个宽松政策以后呢，有很多分析提出这样一个意见，就是说中国央行星期六采取这个宽松行动是对投资者需求的让步，他们认为中国投资者和这个中国央行变得彼此依赖是一个危险的这个恶性循环，这样的循环存在很多的风险。您谈一下您。
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股市实际上就是政策市。那么政策市的话，股民当然是期望政策对这个股民是有信心有保障。那个前一段时间是政府托市，人民日报新华社社论以及这个央行一些主管机构都是说这个牛市是改革牛，给大家打信心这个打气。结果呢现在跌得这么厉害，当然大家指望这个解铃还是系铃人，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这样的一种相互依赖。
好，好，谢谢您。我们接下来听一下这个来北京王先生打来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
请讲。
首先啊，说明一点，我并不是股民，当然我周围很多朋友炒股。我刚才非常同意何青莲女士的这个观点，就是中国的股市就像是赌博，就有点像那个轮盘赌那种东西似的。因为中国的股市它涨跌，它有时候有很多不确定性，像人民日报发个某个社论呐、啊，网上有点什么谣言呢、啊，它股市它就造成大涨或大跌。我想问问这个，在西方国家就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会不会有这种事情？这是我提的第一个问题啊。
好的，
第二个问题是，我就想就是问一问，就是就是那个中国人可以就在大陆生活的中国人，可以不可以买这个美国的股票或者是欧洲的股票？就像这个纳斯达克呀、啊，或者这个日经啊，东京那个股票可以不可以？这因为我是那个我不炒股，为啥？我受不了这刺激，因为中国的股市像赌博，输了赢了对人的刺激太大。另外，我最后再补充一个问题，在西方国家有没有炒股赔的老百姓有跳楼？这现象多不多？因为在中国这种现象还是有的。好，我就提三个问题。
好的，我们这问题呢，王先生问题，我们一个一个来回答。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请夏先生您来谈一下关于这个跳楼问题，我们等会儿再谈。
那首先呢，就是说这个美国的股市毕竟已经是发展了100多年，它是相对成熟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有些方面，为什么这个在美国投资的基本上是比较至少心理啊技术层面都比较成熟的一些人投资者，他们这个进入门槛会比较高。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从这个得益上来讲的话，因为他收入税水平比较高，所以呢很多人会选择不进入股市。如果进入股市的话，他是有相当多的这个闲散资金。跳楼的事情，我想可能现在已很少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但是以前是有过的，
是
啊，或者就像类似的这种自杀。但是我想就是说，这个中国人现在要买这个美国股票是可以的啊，可以在美国开账户啊这些，并且已经有人这样做了。但是呢，要对美国这个背景环境的各方面都了解，掌握这些这个股票的行情，我觉得也不容易。所以对美国股票进行投资的话，应该是对美国有相当的了解，至少语言上不存在特别大的障碍，对吧？
好的，那么何女士呢？我们刚谈到这个夏先生刚才也谈到这个自杀，刚才是王先生谈到自杀，中国这个股民自杀这个事，最惨的就是大概在半个月之前，我们看在长沙的这样一个股民他自杀。那么据说在网上呢有一段呢，就是这位股民自杀之前叫侯姓的股民他留下遗言，他说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只是想说愿赌服输，本金170万加融资4倍，全仓中车，没有埋怨谁，都怪我自己贪心，本来想是要给家人一个安逸的生活，谁想到输掉了所有。别了，家人，我爱你们，我爱这个世界。不过他这么写，显而他不爱这个世界，他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是一桩悲剧。对，我们这个你把这个本金输光了，欠的钱也输进去了，是不是值得这个跳楼啊？就是离开这样一个世界，让你的家人去承受这个悲痛，这是大家可能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也可以说这个中国这个股市也相当有这个动荡性的。那何女士，您谈一下这股市这个疯牛呢，对中国的这股民一般的老百姓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疯牛对老百姓的影响当然是很大。大概十几天前已经说过了，中国的股民平均每人呢，每一个户头大概是亏损2万多。那现在应该是更多了，这一次又消失了4万5千亿。那么刚才那位先生问到几个问题，和这个美国的投资体制有关。其实美国人呢，作为投资者，很少个人去进入股市的，除了一些人有很多钱，觉得自己有经验，就直接去投资。大多数呢是委托基金会。那么基金会的投资呢，他不会把你的钱放在某一只股票上。它会放到这个分散到各种各样的债券呀，还有股票啊等等等等。股票呢有科技股，有蓝筹股，有比较稳定的。它一般都会来先问一下这些投资者，你愿意买什么样的股票？那么就是给出你一些建议，然后呢就是按照你的意愿去买。你如果要调整，可以和你的投资代表谈一谈。那么就是比如前一天中国股市中国概念股好，他给你买了，你要是不愿意，你可以约你的投资经理和他谈话，就是跟他讲你不希望再投在这个中国股市上，中国概念股上，愿意放一点别的股，比如要公共事业股、医疗股，好，他就会按照你的方法做。所以呢，就是只要你不贪心，应该说 就是投资经理代理做的呢，有赚有赔，有赚有赔呢，那么就可能你赚的也不够多，赔的也不够多，总是一种平衡状态。这一点呢，我要去讲一下中国。中国呢，太多的这个股民自己去炒股，而且盯在几只股上，和这个美国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中国如果政府呢希望这个股市健康，还是应该学一学，美国这个投资经理人制度。但是投资经理人在中国那种信用状态下呢，大家不信任，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好的，这再接这个听众观众电话，有好几个听众观众在等在线上，请您简短的谈一下，就是说到底应该怪股民呢，还是应该怪政府？
中国股市显然要怪政府。
为什么？
因为这个它本身就是一个政策市。它这个刚才已经讲了，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个股市啊，它很少跟实际的这个业绩联系在一起。股民都是短期这种抱着短期获利然后就离场的这种心理。它对这个企业真正好坏长远的发展规划其实不是那么在意，因为中国你就算是想做一个长期的投资者，你得到的收益是微乎其微，而且很多企业多年都不跟这个股东分红，也不跟股民分红，所以说这个大家是对未来是不抱信心。
好的，接下来听一下云南周先生有什么看法。周先生您好。
中国是股市大家的共识。喂，你好。
请
你好。中国这个股市大家的共识就是一个赌场。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个是独裁专制体制造成的，没办法。但是呢，就是最大的这个问题就是贫富悬殊必然导致贫富悬殊。因为什么呢？老百姓就是中产阶级，没有消息，没有那个不知道政策，不知道那些内幕消息，那只有大部分，绝大部分只有亏钱。那么必然造成一个贫富悬殊，大量的亿万富豪和中产阶级被大量的抹杀掉，会造成这种很危险的。谢谢。
好，谢谢您。我们再听一下天津郑先生电话。郑先生您好，请您简短发言。
你好。我那个在大学里啊，经过这个中证监会的首席顾问梁定邦的这个在大学里这个讲过一讲座，他说这个中国这个股市啊是不规范的，比较那个政策性的比较多，而且就是为了投机的人多啊，不是为了真正投资的，而且这个就像中国这个政策似的，有很很，我说一个文革前的小笑话，那我们这有一个书记啊。开香港会的时候，他说本来要上去讲话去，他是没有什么文化，他上去讲话，他说什么呢？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搞的是乌烟瘴气，泼水扫地。碰现在中国经济也是，这搞的是乌烟瘴气，也是不太好的。所以谢谢。
好，谢谢您。我们再来听一下广西彭先生电话。你好，彭先生。
哎，你好。家庭好，主持人好。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比较有发言权，因为我是资深的一个股民了，20年的投资经验。根据着我20多年的观察，中国这个市场它不是一个规范的市场，它不是一个按照真正的一个资本市场的运行模式来进行运行的，因为它这个市场它里面有大量的党资党产参与了，以中小投资者的博弈啊。然后完了以后呢，监管者也是他们的人，就是证监会是党办的，是党的证监会，应该到底国资委大还是证监会大？我发现现在很多那些里面的那些大型资金呢，那些大资金他们都是属于那种国有和国有控股，那这样的话，你说这个市场可能有公平吗？可能有三公吗？所以说这个市场它没有什么投资的价值，本身他们也不在投资，他们也是在投资，也是在这里想办法，就是说养套杀这项规定动作吧。我就简单谈这些。
彭先生您先不要走，彭先生不要走，这个导播请您不要挂断彭先生电话。彭先生您有20年的这个炒股经验，我想问一下啊，您作为一个就是股票市场这样一个投资人呢，您对这个股民的这个心理承受能力有什么样自己个人的这个见解？就关于这个跳楼方面的事情，您谈一下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这个跳楼属于个人行为。跳楼的话，我是这么理解哦，就是说有的人他的承受能力没有， 他本身他很困难，他是拿了一点见面的钱，比方说下岗职工给了一点安置费，十万八万三万五万的，他就拿去跑，跑的话他以为这里这地方是一条路，可以走出一条杀出一条血路来，然后能够养家糊口，谁知道你那点救命的钱，上有老下有小的，那个这钱一亏完的话，他这辈子怎么过，老人怎么过，孩子怎么过，那这样也是承受不了，没有承受能力，所以说这个的话呢就很难讲了。这个责任我觉得根本上还是在于政府方面对这个投资人的那个风险教育，还有本身市场本身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方面做得非常的差啊，跳就跳了，跳了白跳，也没有半点对这些弱势群体那种保护，所以才形成有这种现象，他没有路可走啊，是吧？他老老实实在企业里面干活，就寄托在党的身上，寄托在政府身上，以为说这辈子是有铁饭碗了，这个账他就把他放上去砸，说砸就砸了，一脚踹出门去，谁管你？你活的你怎么活是你的事情。
好的，谢谢广西彭先生，非常抱歉，我们不能让你讲的太多，不过你讲的很有道理，你讲夏先生。我们刚谈了这个股民往下有跳楼这个事情，我们知道这个股市其实是一个投机的市场，在西方也是一个投机的市场，那么存在这个投机的这样一个因素在里面。但刚才这个彭先生也讲到，就是说的这个责任还是在政府方面多一些啊。那么看到这个股民也有跳楼的，这个股市也有大跌，那么接下来看看接下来还会有什么会往下跳的，您怎么看？
因为股市的这种大的波动，或者是甚至有的时候会出现崩溃，这种情况是有的。如果股民没有事先的这样一些这个危机意识，心理上没有做个充分准备，这个跳楼可能还会发生。所以这一点呢，就是说西方虽然讲也有投机性，但是西方的股市总体上来讲有很多机会，就是跟着这个企业成长的业绩来走，对长远中长期的投资也有这个获利的可能性，所以这点是不一样的。
那么何女士，我想请您最后总结一下，就是说除了这个股市之外，我们看到这个纽约时报前一段时间有谈到这讲中国股市的时候用了一个词，就是 anomaly， 那意思就是说的是不规则的、不规范的。那么不规范就是说这个经济在下行，那股市在靠政府这手在往上拖，那么接下来呢会对经济总体来说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对实体经济到目前为止看不出好的影响，但是呢政府在这个使用杠杆政策的时候啊，至少要注意不要让那个股民呢过多的借钱，借到他承受不了了，最后输光了去跳楼，这一点呢我觉得对那个借款政策调整一下就可以了，这一点是政府应该做的。然后呢我要说的就是中国政府别指望这样玩股市这把火搞好实体经济，股市不管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家，它都是一个资本市场，是筹集资金，如果那个资金最后进不到这个实体经济，那么对这个国家的经济没有好的影响。中国现在的股市就是在这个股市内循环来循环去，就是造成一种高度投机，最后我也不知道中国政府如何生产。
好，谢谢何女士，谢谢夏先生。那么这个关于这个股市方面，这些也说不尽道不尽的。在中国股市呢，前段时间我们有看这个报道跟帖，后面也从有一些这个听众这个网友留言说要珍爱生命，远离中国股市。这个话可能说的有一点这个极端，但是也说明一些问题，就是说中国股市存在这个风险，动荡性太强了。那么当然这个自杀跳楼之事是一个悲剧，我们也希望大家还有各位这个炒股的这个中国的朋友能够这个比较理性的去对待股市投资这方面的事情。好，那么就请今天这个关于股市这方面的讨论我们就先到这里暂停了，接下来我们将会讨论一个慢热的话题，就是北京是把这个市政府要迁出北京的市中心，以及隔三差五就有人提出的关于这个中国的迁都的问题。那么稍后请您继续收看 VOA 卫视时事。